大家好，我是陈小小，欢迎您跟我一起穿越圣经去旅行。这里是第六课，最珍贵的在眼前。我要带大家去索多玛山看罗德妻子的岩柱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中央这一块是死海，那在圣经里面它又被称为西定谷、沿海、亚拉巴海、东海。各位也可以看到这个死海呢，中间已经干涸，目前的面积大概是以前的三分之二。那是因为从约旦河的水流进来的水量越来越少。那索多玛山呢，就是位在死海的南边。在我们讲罗德妻子变成岩柱的这个故事之前，我们要先知道罗德和亚伯兰的关系。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，亚伯兰是亚伯拉罕还没有改名之前的名字。那他跟罗德的关系是大伯和侄子的关系。好，那他们呢是由亚伯兰的爸爸他拉带着他们从乌尔到迦南地区。那他们走到一半，走到哈兰，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。这张地图可以看到乌尔、哈兰还有迦南地这几个方位。那他拉本来是带着亚伯兰还有罗德是要从乌尔到迦南地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走到了哈兰，然后就停在那边，也定居在那边。那他拉后来就过世了。亚伯兰在他75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还有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那亚伯兰他完全不知道耶和华要他去哪里，上帝并没有告诉他要往迦南地去，他是说我要指示你去哪里。那亚伯兰呢，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，神要他往东他就往东，要他往西就往西，那他就完全的顺服。那他去的时候呢，罗德也跟着他一起去。哈兰位在土耳其，那目前他们还保留了传统的建筑，这是蜂巢式的建筑。那目前你看到的这一张图呢，很像烟囱，它是从蜂巢屋的内部往上看，那它上面就有一个洞，是要让热气可以排放出去。哈兰的蜂巢屋的内部呢，可以有各样的装饰。那像这一个呢，就是新娘房，你可以看到有壁毯啦，还有地毯。那这一间蜂巢屋呢，它就是做放置农具使用，所以有看到一些农家用的一些工具器具，好，石磨啊。那这边就可以看到全景哈。那我们要知道，就是75岁之前的亚伯兰，就是亚伯拉罕，他住在哈兰。那现在这个哈兰是位在土耳其。那这边呢，也是现代哈兰的食物。那这个就是烤饼。你现在看到的是烤鸡肉，还有烤青椒。那我们去土耳其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国家每天都在过中秋节，因为他们的食物很多都是用烤的，烤牛啊，烤羊啊，烤鱼啊，烤鸡啊，大概就是很简单的这些食物。那这个，那你看青菜啊，青椒啊，这些也是用烤的。那土耳其很有名的饮料就是土耳其红茶，那喝起来跟我们台湾的红茶味道差不多。那他们的甜点呢，非常的甜哦，可以把蚂蚁都溺死。亚伯兰跟罗德他们这一家大家子人呢，曾经遇到饥荒，所以他们就到了埃及去避难。那离开埃及的时候呢，就是回到南地去。那个时候的亚伯兰他非常的有钱，他有很多的金银，还有很多的牲畜。那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呢，也有很多的牛群、羊群，还有帐篷，所以南地那个地方就容纳不下他们这两大家子，因为他们的财物很多，而且呢，当地也有人，有当地的迦南人，还有比利洗人。那因为牛羊太多了，所以亚伯兰的牧人还有罗德的牧人就会发生一些冲突。那亚伯兰呢，就对罗德说：“哈， 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亚伯兰就很大度的，他就让罗德先选，就是你要往哪里去，好，那我就跟你相反方向。他就说，遍地都在你的眼前，请你离开我，你如果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如果向右我就向左。那我们要知道古代的左右观跟我们现在是不太一样，就像我们看这个地图，我们会认为北方，我们是以北方为那个标准，所以左右其实会对我们现代人来讲，左右会是东西向。可是呢，在古时候的人呢，他们不是指北，他们是指东，他们是以太阳出来的地方为基准，所以当他们在讲左右的时候，其实是南方和北方哈，对着这个太阳东边，然后它的左边跟右边哈，左边是北方，然后南那个右边就是南方。那罗德呢，他就举目，他就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，就是看起来很肥沃，那看起来就像以前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很像很富裕的埃及地。所以罗德呢，他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，那他就向东迁移，于是他们就分离了。那亚伯兰呢，就留在原来的迦南地，然后罗德呢，就是住在平原。但是呢，罗德他还是渐渐的挪移他的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那我们看下一张地图，亚伯兰和罗德本来他们是住在伯特利这个附近，那伯特利位在耶路撒冷的北方，大概是这个方向。那罗德呢，他看见约旦河，这条是约旦河，约旦河的平原呢比较肥沃，所以他选择了约旦河平原。但是罗德并没有因此就住在约旦河平原这里，他就是慢慢迁徙，慢慢迁徙，然后就是应该是沿着死海边缘，然后一直迁徙，最后呢，罗德他们就是住到索多玛山这附近。亚伯兰在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上帝带着两个天使去找亚伯兰。那他告诉亚伯兰说，我要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亚伯兰这个名字，他原来是被高举的父。那现在呢，上帝就要给他改名字，让他透过名字，他就会记得神要让他成为多国之父。上帝做完这件事之后，他又向亚伯拉罕透露，他要去查看索多玛和俄摩拉，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。那他现在要过去看，他们是不是真的做了很多的坏事。因为呢，罗德他就住在索多玛，所以呢，亚伯拉罕呢，他就为罗德求情，他对上帝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50个异人，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？亚伯拉罕很厉害，他很知道上帝的本质，他知道上帝是行公义的，所以他用上帝的本质来跟上帝求饶，替那个索多玛城求情。他说，与异人和恶人同杀，将异人和恶人一样看待，这绝对不是你所行的。那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这一段故事，我们来学习如何祷告。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可以用神的本质。亚伯拉罕其实也知道我们是死了就会归于尘土的人类，然后耶和华上帝是高高在上，可是他还是想要为罗德一家人求情，所以他说完50个异人，他又跟神说，难道如果这个50个异人少了5个，45个可不可以呢？那接着他又跟上帝说，那如果是40个可不可以呢？接着他又说，如果有30个异人，那可不可以不要毁灭呢？那如果说20个又怎样？看起来就很像在讨价还价。那最后他跟神说， 那可不可以，如果这个索多玛城里面有10个艺人，那主你耶和华你也不要毁灭那城。然后上帝就说，好，如果这个城里面有10个艺人，他就不毁灭那个城。那我们就来看看索多玛城到底有没有10个好人10个艺人。两个天使呢，在晚上的时候到了索多玛，那罗德呢刚好就坐在索多玛城的城门口。罗德一看见这两位天使，他应该不知道他是天使，他们是天使，因为那在圣经里面呢，圣经的上帝的使者通常会是以男性的身份出现。好，我们这边就会看到天使是用男性复数，看见罗德看见他们，而这边不是用女人的他。罗德呢就邀请这两位天使到他们家过夜，可是呢天使就说他们想要在街上过夜，那罗德就很恳切，情辞恳切的邀请他们到他们家里。那罗德呢还为他们预备宴席，烤无酵饼给他们吃。那到了晚上呢，睡觉的时候，这两个天使他们还没躺下，结果索多玛城里的各处的人连老带少就把罗德的房子给包围了。他们从外面叫着罗德说，今天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？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。那罗德出来呢就把门关上，到众人那边说，众兄弟，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出现非常多的恶这个字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索多玛城的人还真的是蛮邪恶的。罗德呢为了阻止索多玛城的臣民来伤害天使，他甚至要把两个女儿交出去。他对这些人说，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，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去做。那但是这两个人呢，我要保护他们，请你们不要向他们说做什么。但是呢索多玛城的人却说，退去吧。好，他说我要害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，他说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。然后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。我们就可以从这边看见索多玛城的人是有多么的坏。索多玛城的臣民呢，他们就想要来伤害罗德。那天使呢就救罗德，天使就把手伸出来把罗德拉到房子里面去，把门关上，而且天使还使门外的人无论男那个老少眼睛都看不清楚，他们就像瞎眼一样摸来摸去，他们都找不到那个门。天使对罗德说，你这边还有什么人吗？无论是你的女儿还是女婿，还有一切属于你的人，你都可以把他们从这个地方带出去。我们要毁灭这地方，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，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个地方。那还记得当初亚伯拉罕跟上帝讨饶求情吗？那要有10个艺人，可是你看到现在发现10个艺人都没有。第二天天亮了，那天使们呢就催逼罗德说，快点快点起来，带着你的妻子还有你的两个女儿出去，免得你们会跟这个城呢同归于尽，就会因这城里的罪恶，我们又再次看到罪恶两个字，免得你们会因为这城的罪恶被同被剿灭。可是呢罗德他就言辞不走，因为他还在犹豫啊，他毕竟他有那么多产业，我们前面还记得吗？他当初会跟亚伯拉罕分家，就是因为他的羊群牛群太多了，所以他走了他的这些产业怎么办？那他就言辞不走。可是呢天使呢因为耶和华就很怜悯罗德，他们呢就直接拉着他的手，要把就还有带他的妻子的手，还有他两个女儿的手，然后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是两个天使刚好拉着4个人，一手拉一个，然后把他们拉出来安置在城外。那天使们把他们从索多玛城拉到外面之后呢，天使就有吩咐了，天使说逃命吧，不要回头看，不可回头看，那也不可在平原站住，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灭。罗德听完天使的吩咐，罗德就估计一下，他跟他太太还有两个女儿 要从平原跑到山上太远了，他可能呢还没跑到就那个索多玛城就被灭了，他就活不成了。所以呢，这回换罗德跟天使求情。罗德说：“我已经在你面前蒙恩了，你们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，救我的性命了。那现在我跑不到啊，我跑不到。那你看到旁边有一个小镇吗？好，那个小镇，离这里不远，我可以逃到那里，好不好？”那天使就说：“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不毁灭那一个小城。”那所以那个小城叫做索尔。那索尔的希伯来文就是小的意思。那罗德呢，一家人呢，跑跑跑，跑到了索尔这个小城。那太阳已经大放光明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耶和华就将硫磺还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降到索多玛跟俄摩拉，把那些城啦，还有全部的平原啦，还有城里面所有的人啦，还有地上生长的植物，通通都毁灭了。那罗德的妻子呢，他就忘了，或者是他不管天使的吩咐，他就呢回头一看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岩柱。那我们看下一张图，这边呢就是索多玛山的岩柱。那传说就是这一个岩柱呢，就是罗德的妻子变成的岩柱。我站在索多玛山的岩柱下默想，我觉得这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默想的地方。那我以前呢，其实我不觉得我像罗德的妻子那样笨，怎么这么笨啊？天使的吩咐你就要听啊。可是呢，我发现我对于很多事情，我也是跟他一样，我就会没有去着眼在眼前的幸福，我会像他一样回头去看那些已经不会回来的事情。就好像我那个时候我的双亲过世了，那我就一直想他们，一直想他们。好，那我妈妈先过世，接着是我爸爸过世，所以我那时候很，尤其是刚过世的那两三个月，就是整个人几乎都看不见眼身旁的快乐了。我的脑子就一直在想，为就是沉溺在我爸爸妈妈过世的痛苦当中。我们呢，应该把自己的思绪拉回来，不要在一些过已经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、已经过去的事情身上打转。我们应该要从罗德的妻子身上学习一些功课，然后好好珍惜眼前拥有的幸福，好好用更多的心和意来关爱人健在的亲人身上。耶稣也用罗德的妻子来教导门徒，他说：“人子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，从天这边一闪，直照到天那边。”那耶稣降临的时候呢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又吃又喝，人们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建造。那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那在那个日子呢，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内，不要下来拿，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，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。耶稣就是教导我们不要太关心世上的利益，因为这些都是短暂的，会过去的。我们应该要随时为基督再来做预备。那罗德妻子岩柱的位置我们就再看一次，就是大概是在死海的西南方的这一个位置。那死海岸呢，旁边就是有一些岩块结晶呢、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白白的很多就是岩块的结晶。好，那你会看到这些特殊的地形，这边都是白白的哈，然后都是岩所产，就是岩的结晶。你看看地上啊，好，这边都是白白的，很像粉末，这些都是岩的结晶。那到了这边呢，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想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讲的：“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不 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那当时的盐，我们现在人吃的盐都已经是经过处理，然后精炼过的。那可是古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，他们用的就是盐块。那盐块就是一块石头啦，那里面有很多东西，有泥土啊，有盐分啊。那当里面的盐分呢用完之后，它就只剩下原来石头的形状。那耶稣呢要我们做盐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是跟耶稣的生命连结，我们本质上就应该是有盐的功能。盐的功能就是防腐还有调味嘛。那如果我们没有盐的功能，我们跟世界上的人都一样的话，那就显明我们内在没有盐的那个特质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就没有了耶稣的生命啦，那就是一个无用的杂质。那这边我们再来看到，这边就是盐块结晶近看的哈，那你看到盐块结晶。那石海附近呢也有旅馆，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在冬天，很冷哈，那外面的温度室温是摄氏10度，那其实就没有办法做石海浮潜。那这些旅馆就很贴心，他们就把石海的水然后引进到旅馆内。好，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游泳池，它里面的水是石海的水。那所以呢观光客呢就可以不用在冬天的时候，就不用在外面，好，那个在不用在石海外面的石海，而是在旅馆内。那这些这个石海池都已经的水温都已经加温过了，所以是还蛮舒服的，很像在泡温泉。人生就是一场圣地之旅，你也可以穿越圣经去旅行。